我不建议大多数人通读《二十四史》啊，因为完全没必要。之前呢，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回答如何系统学习中国历史的文章，还有视频，这些答主呢，一上来就给人建议要通读《二十四史》原文啊，这或者是呢，人家想系统了解某个朝代的历史，就给人家推荐阅读《二十四史》中啊这个对应朝代的史书原文啊，比如人家想了解汉朝，就直接让人家去看《汉书》《后汉书》。人家想了解宋朝呢，就让人家去看《宋史》；想了解明朝，那就让人家直接去看《明史》。好家伙，你这是要干嘛呀？就直接给人劝退啊！说实话，我很怀疑推荐这些书的人到底有没有通读过《二十四史》。我的观点很鲜明啊，就是我不建议大多数人通读《二十四史》原文。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在给他人提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对症下药。要根据他人的实际情况提供合理的建议。大部分人想了解历史，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啊学点东西，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增加谈资，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提供某些借鉴而已，对吧？主要应该就是这些目的吧。啊，就这些目的呢，也比较简单，比较实用，根本就不是为了要做学术研究，不是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呢，他都可能没有想过要对其中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进行多么深入的了解。那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段历史。你说你上来就给人家推荐《二十四史》，这个合适吗？对吧？首先，大家知道《二十四史》有多厚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体量啊，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教本《二十四史》，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这是32开简装本。全套共289册，算上注释和校刊记的文字呢，总共是4600多万字。按照正常人的阅读速度啊，每分钟400字左右吧，啊，1小时那就是24000字。假如每天你能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这套书啊，就现在很多上班族啊，你每天能拿出3个小时时间来读书的都已经不多了啊，我这个都有点算高了。你要坚持不懈的连续读1年0.9个月，你才能读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各自的实际阅读速度和阅读时间，你算一下自己的，你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读完。而且这个还只是纯按照字数算的，走马观花式的一个阅读。但是《二十四史》那可是文言文啊，而且包罗万象啊。虽然有注释，但是大多数人阅读理解起来仍然会存在着难度。你再算上要查阅资料啊、理解啊，还有思考的这个时间，那就不只是1年0.9个月了，那更多呀。这个体量，即使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也没有多少人敢说自己通读了《二十四史》啊！现在网上竟然有一堆人站出来啊，蹦跶出来说自己通读了《二十四史》啊！就，哎，就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了。那我就是，如果这假如说这事要是真的，那我只能说高手在民间了。其次，不要以为《二十四史》都像《史记》中的某些世家还有列传一样啊，那么好读，有些还挺有趣。你读起来，你上学的时候之所以有些篇章会被选入课本，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呀，对吧？它理解起来没有那么难呀。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二十四史》中的有些内容啊，那简直就是专治失眠啊。比如说吧，每个史书里面有的治啊，当然《史记》里面是书。这个涉及到一个王朝的直观礼仪、天文历法等，专业性极强，内容枯燥无比，理解起来难度很大啊！就是那种每个字儿你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你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当然，这说的都是客气了，有些字儿你都不太认识的，那读起来绝对是让你头昏眼花。你都不要说一般人了，就是历史学术圈的人，读到这种内容都非常的头疼。我当初上历史研究生的时候呢，读《史记》中的《礼书》《乐书》，还有《汉书》中的《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啊，就把我痛苦的，真的是让我一度觉得选择这个历史专业是错的，啊，反正就非常头疼。还有就是这个《二十四史》虽然名声在外，但是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受修史者的个人能力、修史时间，还有前朝留下的史料是否丰富等等原因的影响。二十四史中也存在一些公认的史实错误，有些修的不好的史书，哎，比如《辽史》还有《元史》，那更是错误一大堆。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这些错误的， 在读的时候那必然是全盘吸收，以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那从而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识。而且二十四史那都是纪传体，纪传体的史书呢是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啊，就你可以理解为人物传记啊，它导致就是同一件事啊，它分布在不同的传记里面，彼此重复割裂等啊，因为同一件事那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参与嘛，对吧，它肯定是很多人的。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很容易弄混，读起来还会很吃力，不利于形成比较完整的历史脉络。所以呢，对于初学者呢，我一般是建议先读那种编年体的史书。综上所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你建议他直接去阅读二十四史原文，那都不下于让一个只是想了解一下身边物质的运行规律的人，就是只想学习一下物理科普的人，你直接让他去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文啊，你说这玩意儿谁能看得懂呢，对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让这个人丧失了兴趣，他就觉得这个学科太难了，就觉得历史太难了，我不学了，对吧？于是乎你就亲手扼杀了一个想要学习历史的人的梦想。因此呢，我的建议是啊，应该是要给这些人推荐一些专家学者写的不错的通俗性的历史著作，朝代通史等等，还有一些靠谱的历史作家写的历史科普书籍，或者是啊音频节目啊视频节目等等，把他们引入门，先引入门再说。对于其中要求高一些的读者呢，你就是可以跟他们推荐一些比较深入分析型的通俗历史著作啊，或者学术专著啊，你或者让他看一些论文。但是呢，千万别让人家直接去通读二十四史原文。二十四史的价值很高，是史学的宝库，这个没错。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适合他人的，我们还是要根据他人具体的需求而来。我当初最早喜欢上历史，就是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看的一套《中华上下五千年》，上下两册，还是拼音版的。我记忆中呢，这应该就是我看的最早的一本历史书了啊，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以至于高中学的是文科，那后来我研究生的时候呢，就选择了历史专业，看的历史书也逐步深入。到了研究生的时候，那主要就是看学术专著、专业论文、史书原文、原始史料了啊。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研究方向是秦汉史，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那是必读的啊，《三国志》呢我也看过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古书，还有很多的，还有什么碑刻呀、考古挖掘出的竹简啊，这种最原始的史料啊，后面这些都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啊，就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全是这种，就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如果当初我接触历史的时候啊，哪怕是在大学期间啊，你要是上来就直接让我通读二十四史的原文，那估计就没我了。对吧，那估计没戏了呀，我肯定看不下去啊，觉得太难了啊，我不配，那我就不学了。所以一些人给普通人直接推荐通读二十四史原文，我就不明白到底是为啥了。我就猜有的可能就是为了凸显自己的高品位啊，你看我推荐的书多好，对吧，显得我好像我自己也很有品位似的，学识渊博。虽然他自己很有可能都没有看过，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给别人推荐。但是我觉得这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啊，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你对于大多数的人，你推荐他阅读原文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反而还会使他们丧失对历史的兴趣。还有人可能是觉得阅读原文那能够不受他人的思想干扰，免于他人对史书的剪裁，有利于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独立的认识，培养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研究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接受程度。这里呢，我们不去探讨阅读原点以及阅读所谓的二手知识孰好孰坏，我们搁置争议，这里我们不探讨。我们只从最实际的情况出发，那就是一个人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把他想了解的每个领域每个学科都通过阅读原始资料、专业资料的方式研究透吗？或者说研究明白吗？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要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的，那这个成果也许是学术著作，也许是通俗著作啊，但不必要一定是原点。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他们的需求往往都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对于某个学科、对于某个专业想了解的东西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他并不是想做学术研究啊。之前我和朋友就聊过这个话题啊，我说不要瞧不起通俗作品，觉得啊没有深度，觉得太简单。我说我们自己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能看史书的原文啊，能看学术著作，能看原始史料等等啊，我们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难度。但是呢，对于我们不了解的领域，你比如说物理学啊、经济学，而且呢，我们也只是想初步了解一下这些学科的一些知识啊，比方说对我们生活起到一些作用之类的。难道我们会去看这些学科的学术专著，去看论文，我们去做实验？不是吧？对吧？我们也看不懂啊。我们这时候肯定是希望能够有好的通俗作品，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能够让我们入门，能够让我们阅读足够的愉快，不至于读那些特别深奥的资料的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像是个傻子一样，好像就不配学这个学科似的。当然了，这里也得说一下啊，就如果你想在历史研究领域取得成就，希望能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呢，希望能够对某个历史事件或者说朝代之类的形成非常深厚的这种认识，那确实是要下功夫的，不是看一些通俗历史的作品就能搞定的，看一些有趣的历史作品就能解决这个需求。你像包括网上的很多的这个历史科普视频啊，包括我这个视频吧，你只看这些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时刻关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动态，你需要看论文，看学术著作，读原始的史料，还有史记原文，这里面有很多的非常枯燥无比的，这时候就要读到二十四史了，甚至你很有可能要实地考察。有些人读了一些历史故事啊，甚至只是看了一些历史剧吧，还有纪录片，就觉得自己懂历史了，喜欢历史了，可以专业研究历史了。但是呢，等你真正的去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你就知道学术界研究的历史和大部分人以为的喜欢的历史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我就碰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他之前以为自己喜欢历史，等就去，于是考了历史学专业。等他真正去学这些专业的课的时候，进行专业研究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也许只是喜欢那些历史故事而已，跟真正学术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后续啊可以展开聊聊。那什么人要阅读二十四史原文呢？我建议啊，就做学术研究的人啊，重度历史的爱好者，还有有特殊研究需要的人等等，我建议是要读的。都通读那肯定不现实，但是对于涉及自己研究范围的、研究朝代的，通读对应的整个断代史的原文，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是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选择一些篇章，感受一下这套大部头的经典之作。但是你说你要去通读二十四史原文啊，或者说即使不是读整个套二十四史的原文，读其中某一个朝代的这种原文，只是想满足自己想学习一下历史的这个想法啊，想系统了解中国历史的这个愿望，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读这个东西最后会让自己变得痛苦无比，而且还获得不了什么好的一些认识啊，你甚至都不如读一些特别靠谱的、写的比较好的、通俗的中国通史类的历史作品，我觉得这个帮助都比那个要大。最后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我过去系统学习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方法，就是先读一套介绍整个中国历史的通俗性通史著作，一般也就是两本书的体量吧，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时间线、重大历史人物与事件形成一个整体性、架构性的认知和了解，然后再去阅读每个朝代的通俗性历史著作啊，每个朝代基本上也是两本书的体量，你这样的话对每一个朝代的了解呢就会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就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些都读完之后呢，你再去对每个朝代中其中一些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找到相关的专题性著作再去阅读，这样的话你的了解就会更进一步，你会一步步的形成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系统性的了解，就有点像是造房子，你先打好地基，再弄基础架构，然后再去完善基础设施，最后才是装修嘛。所以我希望的是上面这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